但是呢，有一件事，虽然主耶稣是降生在伯利恒以色列弹丸之地那样的地方，但是那个影响一开始就是全球的，一开始就是世界性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般人，这些人你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但是很稀奇。如果我们回到历史，如果我们回想这些故事，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今天呢，我们讲的主耶稣的降生好像非常热闹，主耶稣的降生好像非常的荣耀。我们的感觉里面，如果讲到圣诞夜的话，那个一定是非常非常的荣耀，不错。那天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的话，的的确确天使天君在天上赞美神。但是事实上呢，在以色列真正迎接主耶稣的没有几个人，只有牧羊人，还有一些很少数很少数的人。主耶稣降生不错，他是从天上来到地上，但是弟兄姊妹，他居然不能够找到一个空的房间。整个大卫城所有的旅店没有一个空房。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结果只有一个办法，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很多这个，那个时候这个，因为这个我们知道伯利恒城是靠山，一面呢是对着那个，一面这个山的下面呢，山谷呢乃是个平原，那个平原呢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波阿斯的那一块田，所以可以说这个伯利恒呢原来是一座山城。那么它的四周呢，就是许多的良田，许多的贺田。那么因为是靠近山的缘故，他们养了许多的牛和许多的羊。那么他们的房子呢，普通是和那个山呢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前面是住人，后面呢山洞里面，那么就是牛啊和羊啊，他们就住在那里。所以等到这个主耶稣要降生的时候，那么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有一个空隙的地方能为着我们住，所有的客房，所有人能住的地方通通满了。就在这个时候，好不容易能够找到那个房子后面的山洞，山洞里面呢，我们知道有一些马，有一些牛。那么就在牛和马的旁边，那么我们知道约瑟，主耶稣的母亲，找到了一个牛槽或者是个马槽。那牛槽和马槽就是喂牛、喂马的地方。那么虽然是马槽，虽然是又硬又冷，我们知道这些马槽许多时候都是石头做的。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就降生在马槽里。那么这个可以说是道成肉身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永远要记得，主耶稣降生的那天晚上，除了天上有天君来赞美，除了牧羊人去朝见他之外，整个的伯利恒，或者说整个的地上，那个反应是非常冷淡的反应，是非常冷漠的反应。我曾经看过一个图画或者一个漫画，那个漫画就是有一个人呢，他跳伞从上面跳下来，跳下来他一定要找个落脚的地方，结果很不幸啊，刚好有一队的军队啊就在前面走，就在下面走，而且那个军队非常非常的长，而且非常非常的宽。那么这些兵丁呢在前面走的时候，在那里踢正步的时候，不光踢正步，而且呢他们都每一个人都扛着枪，在那个枪的上面呢都绑着一把刺刀，所有的刺刀通通是向上的。然后呢，这个漫画上面有一个题目，那个题目叫做不幸的降落。这个人呢有要跳伞要降落下来，结果所有的刺刀通通是朝上的。弟兄姊妹，这一幅漫画实在说来就是所谓圣诞夜的写照，就是当主耶稣降生在这个地上第一个晚上，让我们记得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虽然大， 没有一个空隙，没有一个空房是为着主耶稣。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道成肉身的开始。但虽然如此，感谢主，在东方不知道为什么有一般人，他们看见了他的形，他们现在要不远千里要去拜这个犹太的王，他们知道人类的救主终于来到了。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大概走了一年的光景。所以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就晓得那个时候的主耶稣不再是婴孩。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你读马太福音和读路加福音要特别注意，这个路加福音啊，是讲到主耶稣刚刚降生的时候的情形。所以那个时候呢，称主耶稣叫做婴孩。这个希腊文婴孩和小孩是不一样的。那么等到马太福音特别讲到几个博士来朝见主耶稣的时候，那那个时候呢已经不再是婴孩，那个时候圣经说小孩子。所以你要知道，证明说这个时候主耶稣呢已经不再是刚刚生下来的婴孩。那不止如此，如果主耶稣刚刚生下来是婴孩的话，那么希律如果要这个杀害所有的孩子，因为他不确定到底那个犹太人的王在哪里，所以他只好把所有刚生下来的婴孩，所有婴孩通通杀尽了。那么如果主耶稣那个时候不过是婴孩的话，那么希律王可以说，凡是在一个月里面，一个月以内的孩子通通可以杀尽。那么为什么说两岁以里呢？那就是说根据希律他的推测，那么这个小孩子大概快到两岁，也许是一岁多一点。那为了保险起见，所以你知道那一次的屠杀乃是包括两岁以里所有的孩子。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马太福音的故事并不是所谓圣诞夜的故事。马太福音这里所讲的故事和路加福音所讲的不一样。我常常有这个问题，就特别每次到了圣诞节要这个过圣诞，要圣诞节的时候，你知道很多地方都演圣诞话剧。那演圣诞话剧的时候呢，那么好了，那么这个天使呢向这个牧羊人报佳音，然后牧羊人就来朝见主耶稣。那么好了，所以你看见这个现在主耶稣放在马槽里，那么玛利亚和约瑟在那，然后呢这些人就来了。那不光来了，而且三个博士也来了。那么第一呢，我不大懂，圣经从来没有讲三个博士，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演的话剧里面都是三个博士。那么三个博士也来了，那么一个人拿了黄金，一个人拿了乳香，一个人拿了没药，所以这个大概他们才讲三个，其实圣经只讲几个，没有讲三个。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很动人的所谓圣诞夜的故事。那么演话剧呢，就是让许多的小朋友能够明白圣诞节的故事。但那个时候我就问一个问题，我就常常想，如果这些博士啊是从今天的伊拉克，或者呢是从今天的伊朗，或者是从今天的中国，那我有个问题，他们那天晚上一定坐喷射机去的。如果不是坐喷射机去的，他们怎么可能那天晚上就到了这个伯利恒，就到了这个马槽那里？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你就发现说这个马太福音那里所给我们看见的主耶稣已经是小孩了。所以大概呢，我们知道这个几个博士他们大概走了一年的时间，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里有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就是一年以前呢，他们在东方看见了那颗星，结果大概一年以后呢，他们又看见了那颗星。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而且这个星呢能引着他们，带着他们，然后到了以伯利恒的时候，那个星就停住了，然后他们就知道这个就是伯利恒，这个就是主耶稣降生的地方。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你发现这件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这个故事呢，我们一定要从这个民数记巴兰的预言开始。因为巴兰的预言告诉我们说，有星要出于雅各， 所有读圣经都知道，那是指着将来有一个弥赛亚要降生说的，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位人类的救主要来到这个地上。那么他这个出现在什么地方？要出现在雅各。所以意思就是说，将来人类的救主要降生在犹太地。所以这是圣经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当他降生的时候，这件事不是小可的一件事，这件事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事实上呢，在主还没有降生的时候，圣经就已经预言有新要出于雅各。所以等到几个博士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新，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看见说，原来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的话，我们发现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预言，那些预言呢已经预言说我们的主是怎样有一天要怎样的来到这个地上。所以有心要出于雅各，实在说来呢，就是圣经里面1800多个预言里面其中的一个。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先有生平，然后才有传记，先有生活，然后才有录影带或者是录像带。今天一个小孩子刚刚生下来，还婴孩刚刚生下来，然后你拍录影带，那么等到他20岁，你可以把那录影带再放给他看，因为你是先有这个人，然后才有这个录影带。但是请我们记得，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只有一个人物，他是先有传记，然后才有生平；他是先有录影带或者录像带，最后才是他的生活。那这一位是谁呢？这一位就是主耶稣。所以，请我们记得，主耶稣来到地上不过是33年半，但是呢，我们的神知道，人很不容易接受他做神的儿子。在这件事情上，人的理性好像通不过，所以神就老早设计好，神老早就在旧约，他就埋了一个很重要的伏笔，他就把关于主耶稣将来要降生的种种，来到地上的种种，就老早就告诉我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全本圣经里面充满了预言。我们说过，全本圣经大概有1800多个预言，那么如果你把它整理一下的话，大概有737个独立的预言。在737个独立预言里面，大概有590个是主要的预言，就是所发生那个预言都是预言到重大的事件。那么重大的事件还有多少件没有应验呢？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你发现只有20件没有应验，所以应验率是非常非常高的。难怪圣经是神的话，因为27%圣经都是预言。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经充满着许多预言呢？为什么圣经里面这27%都是预言呢？而且这个预言是非常非常准确的。那么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些预言，如果我们要解释这些预言的话，那么有一个秘诀，那个秘诀是什么呢？就好像当你普通看见一个星体在空中运动的时候，比方说地球绕着太阳或者月亮绕着地球，这就是星体在空中运动，它运动的每一点可以说很多很多点，那么但是你怎么解释它的轨迹？你怎么解释那个运动呢？每一个钟，你在每一秒钟，你知道它在这里，等一等它在这里，再等一等你在这里，但是不要忘记，虽然它有很多很多运动的点，但是它里面有很简单的规律。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知道不知道怎么画一个椭圆？画一个椭圆很简单的。画个圆，大家都知道，你拿一个大头针，然后你拿一根线，然后呢线外面绑住一根铅笔，然后呢那么现在你往外挺，另一面你就一面挺一面画，那么就画出个圆来。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怎么画一个圆，但是呢今天我们怎么画一个椭圆？画个椭圆很容易， 现在你不是用一个大头钉，你要用两个大头钉。你把两个大头钉呢，把它钉在桌子上，然后两头呢，你就连上一根小，连上一根线。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拿一把铅笔就把。